啊，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1月4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以下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两国在下个星期将会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寻求结束双方的贸易争端。美国政府向国民发出到中国旅游的预警。加拿大说孟晚舟被捕之后，中国先后拘捕13名加拿大人。美国民主党通过重开政府的议案，不过共和党就称之为是政治把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评论美中建交40周年的议题的时候说，曾经作为美中关系发展基础的地缘政治、贸易、中国朝向自由民主等因素并未完全消失，不过他认为避免战争爆发可能成为未来维持美中关系的新基础。
能够阻止两国关系极端化的 balance 主要是害怕。
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中两国在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将会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寻求结束双方的贸易争端。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给予了两国经济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痛苦，令到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动荡。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星期五表示，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将会在7号和8号率领美方工作组访华，和中方工作组就落实两国元首阿根廷会面重要共识进行积极以及建设性的讨论。另一名发言人仲表示，1月4号的上午，中美双方举行了副部级的通话，确认了美方代表团访华的安排。去年12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就贸易优战达成共识，从12月1号起，双方将暂时停止施加新关税90日，希望通过谈判在2019年3月2号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发布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敦促前往中国旅行以及已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提高警觉，因为中国任意执行地方法律，对持有美中双重国籍的国民实施特殊的限制。路透社说，中国上个月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逮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而在之前加拿大政府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总裁穆官孟晚舟。美国国务院在1月3号发布的二级旅行警告当中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广泛动用公权力禁止美国公民离开中国，手段是离境禁令，后者有时可以将美国公民留在中国长达几年的时间。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以胁迫手段执行离境禁令，手段包括是强迫美国公民接受中国政府的调查，将人从海外诱骗回国，协助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以有利于中国涉案方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美国国务院说，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在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在试图离境的时候才知道被禁止离境，亦都无从知晓禁令会延续几长的时间，被限制离境的美国公民还遭到骚扰以及威胁。美国国务院表示，在美国的美国公民可能遭到拘留，得不到美国领事的探视，亦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美国公民还可能遭受长时间的拷问以及是拘留，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中国安全人员可能以发送批评中国政府的私人电子信息为理由拘留美国公民，或者将他们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指出，新疆维吾尔以及是西藏自治区都是实行额外的安全措施，包括安全检查、增加警察部署等等，当地政府还可能实施宵禁，并且突然实行旅行限制。美国国务院特别指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美籍华人以及拥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可能会遭受额外的检查以及骚扰，中国政府还可能是会阻止美国使馆提供领事保护。 加拿大政府星期四表示，自从加拿大在去年10月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先后有13名的加拿大人、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押。加拿大政府的声明当中表示，至少其中8个人已经被释放，但是未有提及到是否受到指控，以及受到乜嘢嘅指控。加拿大政府星期四的声明之前，只是有3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逮捕的消息公布于众。加拿大政府强烈敦促中国释放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以及加拿大企业家斯帕佛，但是一直未有提到有其他的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拘押。被中国指称非法工作的加拿大教师已经是被释放，并且返回加拿大。民主党占多数的新众议院表决通过恢复联邦政府运作的议案，并且通过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可运行到二月初的资金的议案。不过两项议案当中都不含特朗普总统为在美国南部边界建造界墙而要求的第一笔50亿美元资金，因此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无法通过是几乎没有悬念，而且特朗普总统亦都肯定会行使否决权。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指称，特朗普总统为兑现他的建造边界墙的竞选承诺而以联邦政府关闭进行要挟。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宣称要让墨西哥为建造边界墙付钱。
Our question to the president and to the Republicans is, why don't you accept what you have already done?
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则表示，众议院通过的议案根本行不通，是一场政治把戏。
Good governance or political performance art.
特朗普总统指责民主党为当前的局势负责，而仲表示美国是需要保护，并且警告话大量的犯罪以及犯罪集团是从墨西哥涌入美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第116届美国国会2019年1月3号正式上任，一共有10位新科参议员和100位新科的众议员是宣誓就职。这批在去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当中胜出的新成员亦都创下多项的新纪录，成为了美国国会史上种族最多元化、女性成员最多的一代新国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110位新科参众新议员包括了66名民主党人和44名共和党人，其平均年龄只有49岁，是最近3次选举结果中最年轻的一届。其中备受关注的就是代表纽约州第14选区现年只有29岁的新科众议员欧加修·寇蒂兹，为国会史上最年轻的女议员。欧加修·寇蒂兹在2018年民主党内初选中击败党内大佬克劳利，成为国会议员候选人时震撼美国政坛，现在他亦都成为本届新国会美国媒体瞩目的焦点之一。2018年被称为女性的一年，参与美国政治选举的女性人数创下纪录。2019年展开的国会中，一共有42位女性新成员宣誓就职。民主党在众议院能够成功攞下多数控制权，与其中期选举女性候选人创下新高亦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民主党成功翻盘共和党的众议院选战中，超过60%的席位由女性夺下。62名民主党新科众议员里面有35位女性，共和党37名新科众议员中只有2名女性。另外3名新科民主党参议员皆为女性，包括来自内华达州的罗森、阿里桑拿州的辛尼玛和明尼苏达州的史密斯。同时共和党虽然新增了7名新科参议员，但女性只占2名，分别为田纳西州的布莱克本及密西西比州的海德史密斯。接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位置的布莱克本参议员，同时亦都是田纳西州首位女性参议员。在新成员加入国会后，众议院目前有102名女性议员，参议院则有25名为女性议员。本届国会新成员同时为历史上最多元的组成，共有至少24名新众议员为拉美裔、原住民或者其他族裔，而所有新当选的参议员皆为白人。不过 今年新就任的议员中没有华裔新成员。来自密西根州的特拉比和明尼苏达州的奥马尔成为首批上任的两名穆斯林女性国会议员。奥马尔同时也是首位披戴头巾的国会议员。奥马尔披戴宗教头巾的选择目前违反了众议院中不准遮住头发的规定。预计随着民主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大党，奥马尔的加入将会即刻推动众议院改写规则。除此之外，奥马尔还是明尼苏达州首位有色人种女性国会议员，又一创新纪录。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哈兰德和戴维斯则为首批美国原住民女性议员。除此之外，新进的国会成员还拥有多样的背景经验。至少有四名新成员曾为专业运动选手，其中包括两名为职业美式足球运动员，分别为俄亥俄州的冈萨雷斯众议员和德克萨斯州的欧莱德众议员，以及一名职业冰球选手，即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斯达贝尔，和一名武术教练，亦是来自堪萨斯州的原住民女性众议员戴维斯。第116届国会新进议员另一项特色是拥有了相当高的教育背景，70%的新科议员都具备硕士学历，其中1/3获得法律学位，还有12位为企管硕士。至少7名新科议员还拥有至少2个以上的研究所学历。亚利桑那州的新科参议员辛尼玛则有4个硕士学位。至少5名新科议员曾为医疗专业人员，包括了3名医生、1名牙医和1名护士。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台的讲话之后，中国国台办1月3日说，蔡英文的回应讲话是两国论。台湾陆委会随即指责国台办的谩骂是在强加一国两制，并且警告台湾个人和团体在未经授权和中国方面协商谈判，可能面临处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报道。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月3日表示，蔡英文的回应讲话是在这里大放厥词，赤裸裸地宣示他的两国论分裂的立场，为疫两岸同胞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意愿，进一步煽动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台湾中央社指出，中国国台办结束2年来对蔡英文总统的听其言观其行的立场，直接点名批判，强化对台湾执政者的施压的力度。马晓光又说，蔡英文的言论讲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冲突的制造者，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台湾人民利益的加害者。针对马晓光的谈话，台湾陆委会指出，中共当局没办法面对和处理台湾民众不接受一国两制的事实，国台办发言人藉口谩骂，归责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无助于两岸关系良性的发展。
台湾人民不接受一国两制，国台办发言人应询稿再次证明了我们所担忧的严肃问题。
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台湾人民不接受一国两制，国台办发言人的应询稿再次证明了他们所担忧的严肃的问题，也就是中共定义的九二共识，就是迈向统一之后的一国两制，而政府和朝野政党拼民生、拼民主、守主权，一起打造了中华民国未来的共同努力，都被北京当局视之为两国论。这个举动只是证明北京当局没办法面对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更加证明他欲以一国两制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邱垂正还表示，中共对台湾侵犯主权的进程已经摆在眼前，他的领导人谈话更加强调不放弃武力犯台，丝毫不尊重台湾2300万人民的感受和选择。中共这种昭告天下强迫台湾接受的单边霸道的行径，台湾绝对不会妥协。谁在这里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呢？谁在这里剥夺台湾人民的利益呢？谁在这里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呢？台湾人民都已经听到看到。面对习近平， 对台湾各党派团体个人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和平统一程序的有关问题展开对话沟通，推进政治谈判的呼吁。陆委会今日重申，台湾个人和团体未经授权和中国方面协商谈判，可能面临处罚。
两岸条例第五条之一，依据我们这个条例的规定，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非经陆委会或主管机关授权，不得与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
发言人邱垂正话：两岸条例、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五条之一的规定，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同机构，非经陆委会主管机关授权，不得与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者其他机关签署协议，涉及台湾地区公权力或者政治议题的协议。他又说，如果违反的话，将会处以行政罚款，就是新台币200,000以上200,000之下，如果情节严重或者重犯，将会处以5年以下的刑事罚。邱垂正仲强调，专制政权不可能有民主协商。
中共所谓民主协商、政治谈判等，都是以统一为依归，没有我们国家生存的空间。
邱垂正说，中国所谓民主协商、政治谈判等，都是以统一为依归，并没有他们国家生存的空间。专制政权亦不可能有民主的协商，那是各党派为共产党政治议题背书的工具，并非真正的民主政治，更加缺乏人民和国会监督的机制。陆委会主任委员陈明通在那日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方面几十年来借所谓的九二共识，不断追加定义，升级成为现时的一国两制。
这个两岸的事情啊，宁拙勿巧了、哦、你想用各种很暧昧模糊通关密语，这些东西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了。
陈明通说，两岸的事情宁绝无巧，你想用各种暧昧模糊通关密语，这些事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你看看现时习近平总书记九二共识已经变成了什么东西呢？已经变成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再加上统一，这些是在这里给这个名词不断赋予新的意义，然后就是在这里给拳头，哪个的拳头大，哪个加进的意义就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倡议两岸可以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虽然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不会接受，台湾统派团体就建议两岸不妨考虑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理事长葛永光表示，习近平主席日前提出要探索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重点是探索，亦就是双方可以透过讨论找到共识。他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个人是主张回到蒋经国先生当年提出来的。
葛永光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个人主张回到蒋经国先生当年提出来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对他们台湾来说是主动积极共识。他的意义是两岸都要朝三民主义建构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去迈进。葛永光还说，统一这个名词在台湾已经被污名化、标签化，事实上统一的前提一定是维护台湾2300万人的利益，台湾应该建立开放包容的环境，大家一起来讨论未来要走向何方。葛永光还强调，有对话才有和平，否则双方的误解会越来越多。事实上统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台湾方面应该提出论述并勇于接招，但是无论是民进党或者国民党对于习近平倡议的回应都太过消极。台湾统派团体1月4日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表示，为了追求台湾人民的最大福祉，将在台湾各地举办座谈以及演讲会，以探索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亦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他还强调，台湾愿意坐下来谈，但是必须经由政府对政府的模式进行，没有任何人、任何团体有权利代表台湾人民进行政治协商。最大在野党国民党透过新闻稿指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并不是九二共识的内涵，目前两岸处于分治状态，现阶段一国两制恐怕很难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秘书长林中山质疑，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根本就是违宪，因为九二共识的内容都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而来，而不应该在台湾社会引发争议。林中山还指出，台湾目前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就是只能谈独不能够谈统，应该是既可谈独亦可谈统，才符合自由民主的精神。中华民族团结协会理事长夏盈洲表示，这一次九合一地方选举，多数选民选择了支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参选人，表面上是经济因素，但是经济和政治总是不能够脱离关系。曾经担任空军二级上将的夏盈洲还建议，台湾南陆阵营可以就统独议题进行兵棋推演，亦欢迎民进党的人士或者官员参与。台湾入口网站 Yahoo 奇摩1月3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52%的民众表示完全不同意一国两制统一台湾，而完全同意的则是18.3%。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评论美中建交40周年议题的时候说，曾经作为美中关系发展基础的地缘政治、贸易、中国朝向自由民主等因素并未完全消失，不过他认为避免战争爆发可能成为未来维持美中关系的新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报道。
现年75岁的黎安友教授，1960年17岁时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先读东亚历史，后攻政治科学，研究中国政治超过半个世纪。有关中国的单独著述或合著不下15本。在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黎安友教授在寓所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表示，美中关系而家进入紧张、困难、复杂而且难以管理的时期。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同时亦都由于双方政治制度的不同。他说，
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说中国富有起来了，它富有起来了，它就 变为一个 更客观的一个国际势力。
中国富裕起来了，变成一个更加客观的国际势力，当然会威胁到美国的自我认同。咁而家鲁尔已经成为一个同我肩并肩嘅势力。咁再者就系你并非系一个民主国家，唔了解、唔信任、害怕，我害怕你嘅制度同我唔一样。咁所以我亦唔系咁中意你嘅为人。咁两方面都有嘅，但系最基本嘅理由系中国喺经济上嘅崛起。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话，曾经系保持美中关系呢一艘大船平稳嘅最主要原因已经被丢弃。但黎安友教授认为，地缘政治、贸易和相信中国最终会朝民主自由发展，这些最主要原因并未完全丢弃，只是分量减轻。他认为未来两国关系的最主要原因是双方都怕冲突升级到战争可能带来的危害。
能够阻止两国关系极端化的 balance 主要是害怕打仗。
能够阻止两国关系极端化的最主要原因是害怕打仗，但是除了不需要打仗之外，双方合作的方面就越来越少了。
不过黎安友反复强调，美中之间的冲突和当年美苏冷战不同，美苏冷战是全球性敌对格局，双方都试图建立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政权来控制全球。而今日黎安友认为，美中冲突是地区性的，规模少得多，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极少。
中美冲突主要在于这个东亚地区，而且在于一些，而 中国没有一个蓝图要彻底的改变国际的。
美中冲突主要在于东亚地区，而且中国还没有一个蓝图要彻底改变国际的法则、国际的法律、联合国各个国际的机构制度。他们还比较赞成国际制度的，有时候比美国更加赞成现在的国际秩序。
黎安又说，西方世界早已经认识到习近平不会继续推行改革政策。
他 在作为两年左右，我们已经认识到他不会改革开放。So, 而且他采取一个比
他做了两年左右，我们已经认识到他不会改革开放，而且他采取一个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更加冒险，或者可以说更加积极的国际和国内政策。而且他宣布中国梦、两个一百年、新型大国关系之类的事。我们在西方开始认为中国可能不会尊重既定的国际格局了。
但黎安又表示，习近平的扩张采取的是比较小心的方式，包括在南中国海建立人造岛礁，亦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对此之下，他认为未来发生战争的危险主要在美方。
西是一个政客，他是一个搞政治的专家，他就这样培养起来了。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大战的危险可能更多是在美方。
习近平是一个政客，搞政治的专家，我认为打仗的危险更多是在美国方面的领导。美国方面的领导可能没有足够的智慧和经验去知道他做的事情有多危险，而习近平知道他能够做些什么事，亦不能够做些什么事。
黎安友教授为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狱中书信集》写序，参与出版毛泽东私人医师李志衰揭露毛泽东性生活的书，并为该书写序，以及参与了六四真相即天安门文件的编辑出版。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一直没办法顺利获得进入中国的签证。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苹果公司在星期三在超过15年来首次下调财政季度的收入预期。因公司的总裁库克将主要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经济低迷和美中贸易战。受这个消息影响，苹果股价连续两日下跌近10%。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库克在写给投资者的一封信之中表示，苹果未能够预见大中华区经济减速的幅度。他补充说，美中贸易战紧张损害了消费者的信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在该公司总销售份额之中占比近20%。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的营收预警引发了外界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未来经济形势的担忧。特朗普政府附和了库克的说辞。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塞特星期四对 CNN 说，关税给了中国经济造成打击，影响在华销售的美国公司的收益。哈塞特又补充说，虽然短期内会对美国公司的利润造成损害，但他们在长期会受益。譬如美国和中国谈判成功，这样苹果和其他所有公司的销量都将会恢复。中国经济放缓迫使消费者勒紧裤头。中国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发布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 PMI 显示，12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出现了2016年以来的首次下滑。12月的另外一份报道又说，中国零售额增速降至达到15年的低位。库克在信里面指出，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大环境给了金融市场带来压力，消费者似乎亦都受到影响。当季苹果公司中国零售门店和渠道合作伙伴的客流量有所下滑。不过一些分析师亦都表示，苹果下调销售预期反映出这家科技公司长期存在的问题。早在中国经济形势出现动荡之前，苹果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面的份额已经不断缩小，受到华为、OPPO、小米等本土对手的激烈竞争。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数据显示，2015年苹果是中国市场上销售第三的手机制造商，而2018年前三个季度苹果的排名降到了第五。中国手机制造商正是以更低的成本销售日益高端的机型，他们推出了一些更符合消费者习惯的功能，譬如强化的相机功能，以便用户更好地来到自拍。苹果亦都已经采取措施来到吸引中国的客户。苹果最近推出了深受中国手机用户欢迎的双卡双待，虽然这个功能已经在它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之中普及，苹果还专门推出了被戏称为土豪金的香槟金色款的手机，以适应中国用户的风俗习惯。 但是中国用户仍然决定不是那么频繁地升级手机。专家认为这些突出苹果正是丧失它的引以为豪的创新能力。科技分析师雷洛斯对 BBC 说， iPhone 8问世之后，技术进步开始停滞，因此消费者购买新 iPhone 的动力下降了。以上是美国之音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行政院规定，携带非洲猪瘟疫区内的肉制品，如果入台湾不缴清罚款的话，将会被拒绝入境。苹果下跌销售预期，全球的股市大跌。俄斯指控美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从事间谍活动，是不是新闻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加大管控非洲猪瘟力度，行政院星期五决定，外国旅客如果违规携带非洲猪瘟疫区内的肉制品入境，将会被罚200,000新台币，大约是$6,600。如果没有缴清罚款或者是拒绝缴纳，将会被拒绝入境。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出席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小组会议的时候作出上述的决定。上个月，多名民进党立法委员担心旅客不缴付巨额罚款，在12月14日到30日期间，就有137名的旅客因为试图将肉制品系带入台湾而被罚款。为了提醒旅客不准携带肉制品进入台湾，多个主要在两岸之间往来的航空公司亦都配合进行防疫宣传，一些航空公司仲在机场播放防疫影片。由于在金门沿海日前系漂来了一头死猪，并且被台湾检疫单位确诊为感染非洲猪瘟，有关机构立即规定金门猪肉以及系肉制品即日起禁止系输台系14日，违规者最高罚款新台币100,000元，以严防非洲猪瘟进入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特别到金门小三通码头以及金门航空站视察，为防范中国大陆非洲猪瘟扩散的各项准备工作。1月3日星期四，全球的股市下挫。之前科技巨头公司苹果表示，上个月他们在中国市场销售量下挫，可能显示世界经济广泛放缓。截至收市的时候，道琼斯指数下挫超过660点，跌幅达到 2.8%。 像之前欧洲以及亚洲股市都是有下跌，而苹果公司的股价更加是下跌接近是 9%。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将该公司不理想的销售业绩是归咎于特朗普和中国展开的贸易战。国际民权电讯社的一篇报道说，俄罗斯指控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保罗·卫兰从事间谍活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星期一表示，48岁的美国人保罗·卫兰在12月28日在从事一项间谍行动的时候被当场拘留，而且当局已经对他展开刑事调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未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但是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则是表示，卫兰如果被定罪，将会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卫兰是美国汽车零件供应商博格华纳公司的全球安全总监。卫兰的家人是在俄罗斯国家新闻媒体报道他被逮捕之后才知晓这件事。卫兰的家人联系了国会议员以及美国的外交官。欧盟一些的成员国面临着与日俱增的政治压力，来重新审视自由迁移这个政策，并且开始施加更加严格的限制，来阻止所谓的破坏性迁移。对于自由迁移政策的最新挑战，并不是因为移民危机，以及是非洲欧盟国家的移民经常横跨大陆，并且挑选在该个国家的欧盟国家开始新生活。目前的忧虑在于欧盟国家之间的公民迁移进一步使到经济不景气的地区以及是城镇是丧失人口，并且可能永远落后在后面。上个月亲欧盟的前英国首相布莱尔表示，他是希望重新考虑自由迁徙的这个政策。布莱尔希望英国是进行第二次的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离开欧盟，并且说重新考虑自由迁徙政策可能会帮助英国留在布鲁塞尔的关卡之下。自由迁徙是欧盟单一市场的主要支柱之一，被布鲁塞尔视为是欧洲整合的关键。 2016年曾经以浩大的声势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向他竞选期间的女性工作人员道歉，赢之前多名的女性指称他们在桑德斯竞选期间遭到他手下的人员的性骚扰，而且他们的薪水亦都比不上他们的男同事。新闻媒体这个星期披露了这些指称，目前桑德斯正在考虑是否是在2020年再度问鼎白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圣诞节和2019年元旦刚刚过去，回顾2018年，对中国各种宗教的信徒来讲，可以说是禁令重重的一年。二月正式实施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宗教团体需要进行政治教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表明要将宗教中国化。12月北京、成都等地的地下教会被关闭，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王仪牧师更被当局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目前仍然被拘留。多个城市更加下令禁止庆祝圣诞节。有香港的神职人员就忧虑习近平要自创中国教和维稳神学，更可能藉着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干预香港的教会和宗教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8年梵蒂冈和中国的关系有突破性发展，双方在9月底秘密签订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不过没有公布协议的细节内容。天主教香港教区陈日君书记10月中出席网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梵蒂冈和中国签订的协议双方认为是临时所以秘密，他认为这个说法欠缺理据，就算是临时协议都可以公开内容，而且没有公布临时会维持几耐，现在靠估的内容都令人很不放心。陈日君表示，过往很多中国的大城市都有地下天主教堂，有些乡村 90% 的村民都是地下信徒，政府都没有采取行动取替。不过去年2月1号中国新宗教事务条例生效之后，天主教徒只可以到中国政府认可的地上教会。陈日君对目前的情况表示痛心。
所以很痛心啊，很痛心啊。所以现在呢，他只是讲得难听一点呢，即係佢係靠梵蒂岡幫佢咧消滅地下。
陳日君表示，最重要嘅問題係中梵臨時協議未能夠解決地下教會嘅問題，因為地下信徒都堅決唔承認地上嘅中國天主教愛國教會。而家協議簽訂之後，等於強迫地下教徒入愛國會。他形容是将不在鸟笼里面的地下教徒都被赶入鸟笼，担心会引起部分地下信徒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11月初出席一个有关梵中协议的论坛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已经认为境外势力可能透过宗教影响中国，甚至大量基层的共产党干部和党员都信基督教或者佛教，导致宗教在中国境内快速增长。在2015年的北京中央统战会议当中，习近平已经强调宗教必须中国化。邢福增解释，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绝对不是天主教信仰上神学上的本土化，亦都唔係文化神學嘅概念，而係一個政治概念，將宗教牢牢掌控。
即係習近平嘅講話，佢講話就係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去引領，引領即係話最主導啦，然後先加啲中華文化嚇，然後就支持宗教界咧，係要對宗教思想、教規、教義咧，係進行符合時代進步要求嘅展釋，即係話每一個宗教咧都要交功課嘅。現在習近平給了一個功課，你的功課的題目叫做中國化，每個宗教自己要想你這個宗教的教義教規怎樣去進行一個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詮釋。這個時代進步當然是政治的要求，就是剛才所說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邢福增表示，去年2月開始實施的新版宗教事務條例在習近平的新時代之下 好重視中國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的鬥爭，包括強調七不港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甚至不准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入教會參加宗教聚會。邢福增表示，習近平上台之後對宗教政策的重要變化和梵宗協議亦都有一些關係，即是重新建立一套管理天主教的模式，過去說的是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民主辦教，以合理化中國自封自性主教的體制，然後將這種做法包裝成為中國化、有中國特色的，甚至有梵宗協議作為後盾。
而這個中國化呢，你發覺現在有了一個協議，即是剛才周女說教宗都同意的了，現在地方怎麼解任去解，拿著很多人都不知道，因為協議又不公開嘛。那些幹部說教宗這份事就是說這件事了，就是說這個新的做法就是完全現在需要中國化，包括在神學上、在教會的體制上面都要中國化。所以協議是一種法律或者一種法律效用，所以你們要守法，又要守中國的法，又要守教會的法。
邢福增表示，中國因素亦都影響香港的教會，例如政教分離的思想，希望教會只是關心屬靈的事情，不要關注政治和社會上公共領域的事務，甚至將中國的黨主教的模式引入香港。他舉例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其中一名副主任2016年底來香港之後，主力和香港宗教界接觸，參與不同的宗教活動。邢福增表示，中聯辦的網頁有報導，2018年2月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在中聯辦裡面會見香港六大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的領袖。這種宗教界和政府領袖在農曆新年會面的模式在中國已經實行了十幾二十年，現在首次引入香港。邢福增擔心中聯辦干預香港的教會和宗教自由，甚至間接向宗教領袖下達指示，要求他們支持政府的施政等等，是一種不健康的發展。
我覺得不是說中梵協議怎樣影響香港，而背後整個剛才所說的宗教的形勢、宗教的政策、宗教的秩序，其實無論什麼宗教都強調愛國、愛黨，即是政治控制、政主教從或者黨主教從。這件事呢，我相信是我們無論香港或者是特別香港，我和澳門呢，我們已經成為一國下面了嘛，台灣還有一個距離，但是這方面我估我們會成為一個更加重要的一個前線。
去年二月中國正式實施新版宗教事務條例之後，對宗教的打壓變本加厲。四月各大網絡商城包括淘寶、亞馬遜中國等等禁止銷售聖經。九月底梵宗協議簽訂之後，教宗方濟各承認由北京認可的七名主教，並且要求閩東地區地下教會主教郭熙錦將政權主教讓給三自愛國教會主教詹思錄。同一個月，北京下令關閉擁有1500名成員的石安教會，這個是北京最大的民間教會之一。12月成都秋雨聖約教會被當局查封，超過100名工作人員和教友被警方拘捕，拘捕行動當中有教友受輕傷，當局更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拘留牧師王儀，目前仍未釋放。河北省廊坊市等的地方去年12月發布聖誕裝飾禁令，要求12月23至25號全市的商場和街道不得出現聖誕裝飾，聖誕老人、聖誕樹、聖誕糖果和彩燈都被禁止掛出。香港工聯會會長兼港區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12月26號在社交網站貼文，呼應中國慶無誕、反聖誕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他認為12月26號毛澤東誕辰才是中國人的聖誕節。 每个月在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门外举行祈祷会，关注中国基督徒的香港基督徒社关团契成员刘志雄牧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可能中共是基于内部研判经济下滑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为了保护政权加强对公民社会各方面的监控，而宗教是公民社会力量之一，因此中共要加强对宗教的控制。中国各地亦都出现拆十字架、查封家庭教会等等。刘志雄表示，习近平将宗教中国化，例如将中国文化加入基督教，好似是制造另一个宗教，即是中国教或者中共教，透过意识形态去控制公民社会，减轻宗教的影响力。
我是中国教来去控制那个的中国民的思想，所以宗教是去对付的对象。我这个就其实这个如果从呢從呢個伊斯蘭教的控制係更加，其實更加明顯嘅，因為始終你基督教都咁多年嚟都有啲中國特色噶嘛，定係會咁你伊斯蘭教就佢逼你，譬如我哋睇翻片段啦，逼你食豬肉啊，或者逼你啲人要演做京劇咁之類啦，咁其實呢啲咪將你本身個宗教嗰個特色抹去。而將你擺咗個中國元素即係喺當中，其實依個就係一個即係將個中國教去套咗落即係有宗教人士嘅身上面咯。係
長期關注中國教會嘅香港春天教會宣教師吳國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吳秋北呼應北京反聖誕嘅言論，反映一種親北京政治人物嘅反智文化。他又表示，宗教中国化的影响之下，亦都出现了中国化的维稳神学，有神学界人士尝试利用他们的论述权力去逢迎政权意识形态的需要。
这些东西是流行的，就是开始会有的，因为大家都要搵食，都要搵方法搵食，尤其是现在大学的搵食咁艰难，神学院生存咁艰难，大家就会搵食。
吴国伟表示，以往香港的神学界对中国的维稳神学或者统战神学相当敏锐，懂得辨别和攻击这一类服侍政权的扭曲的神学，但是目前越来越多人靠宗教稳食，香港的神学院亦都出现维稳神学的讲师，他认为香港的神学生很多教义都要靠自己去钻研，抗拒中国维稳神学的入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在月球的冯卡门环形山着陆，成为首个造访月球背面的人类探测器。有分析认为，这个显示中国希望加入甚至引领太空竞争的雄心。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就希望美中两国之间能够消除障碍，进行更多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在中国宣布嫦娥四号成功登月之后，美国太空署署长吉姆·布里登斯廷对嫦娥四号团队表示祝贺。他在推特上说，嫦娥四号看来是成功在月球另一面着陆，这个是人类首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嫦娥四号的目标位置是冯卡门撞击坑，这个坑位于月球南极附近的一个直径2500公里的南极艾特肯盆地内。这个盆地被认为是陨石撞击而成，是太阳系最大的撞击坑，对其进行研究可了解月球的更多信息。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荣休教授约翰·罗格斯顿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真正的探索，去到了此前无人去过的地方。科学家说，在月球背面着陆之所以难，是因为在着陆过程中，月球会阻断航天器与地球的直接通讯。中国这一次先发射了雀桥中继卫星，利用这个卫星来作为连接嫦娥四号与地球的桥梁，但这个期间仍有延时，需要航天器具备一定的自主能力。这一种方式的成功令一些美国科学家兴奋。美国圣母大学的行星地质学家克莱夫·尼尔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看到了这个在月球背面着陆是可以实现的，希望还能够再尝试几次， 并且希望人类亦都能够登上月球背面。美国一啲媒体认为，嫦娥四号探测器是中国一系列太空任务的一部分，凸显了中国加入甚至引领太空竞赛的雄心壮志。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分析文章援引澳大利亚皇家学会太空探索首席科学家阿兰达菲的话表示，这个不单止是一次着陆，今日的宣布是在明确的宣称中国技术已经达到了成熟程度。北京长期以来希望匹敌美国能力的目标，现在可能在20年内就能够实现，而在探月方面或者只要10年。这篇文章指出，中国这一次成功登月是数十年经营规划的结果。而在中国拓展太空项目的同时，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曾经有过最成功太空项目的国家，太空探索的热情却在减弱。比如美国太空署的预算减少已经有几年。中国在2018年完成了38次卫星发射，并且在上个月开始将自己的北斗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中国还计划建立宇宙空间站、载人登月和探测火星。中国的这一次嫦娥四号探月并非单靠中国一方力量。国家地理杂志报道说，德国和瑞典的科研人员亦有参与，同时雀桥卫星上的射电望远镜设备来自中国和丹麦的合作。虽然美国和俄罗斯在太空探索上有合作，但是美国一项被称为沃尔夫修正案的法律禁止美国太空总署与任何中国实体合作，除非项目明确得到国会的授权或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认证。美国圣母大学的尼尔说，美国和中国在科学家层面还是有一些良好的合作，但是在太空总署一级的合作或涉及美国太空总署资助的时候，就受到沃尔夫修正案的制约。支持这项规定的人士认为，这个有助于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因为中国航天局和中国军方有关联，而太空技术可以军民两用。中国一直坚称其太空计划是完全出于和平目的，但美国军方对此表示怀疑。五角大楼在去年五月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解放军的战略家将利用太空系统的能力视为现代战争的中心。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中国和美国都已试射了反卫星导弹。一些专家认为，太空已经变成对抗的空间。没几久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在2020年之前建立太空军。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罗格斯顿认为，美中两国在国家安全层面的较量并不意味着不能够有科学层面的研究合作。美国圣母大学的尼尔认为，从人类太空探索的角度来看，合作比竞争更有益处。他说，一旦我们走出这个的星球，我们开始成为了全球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文明，因此太空的合作就会是必须的。尼尔说，他不担心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的能力发展。他说，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我们的成就更为自信。你知道美国做了很多，但是你也都应该知道，距离阿波罗十一号登月已经过了50年，距离上一次人类在月球上行走已经过去了47年。我们在此后做了些什么？我们歇了下来，别人赶上来，我们应该吃惊吗？不应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一起合作。对于这个问题，罗格斯顿亦持类似的观点，他希望新国会改变禁止美国太空总署和中国合作的限制，让美中双方在探月和火星项目上能够有更多的合作。罗格斯顿说，美国在太空具有领导优势，除非他选择失去这种优势。美国有60年的经验和各方面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的项目规模还是比较少，毕竟中国快3年没有送人到太空。罗格斯顿说，他觉得他不害怕中国赶超，而是担心美国落后。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发是 cantonese ESE@voanews.com。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系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密西根州底特律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是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十八岁以下的人有一半以上没有足够的食物。罗希德·亚尤布，他正是尽己所能改变现状，他甚至是自己拿钱出来建立一个非营利组织，来到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数以百计的无家可归者每个星期日都会到底特律的霍华德街头领取热辣辣的食物。在过去的六年里面，拿希德·亚尤布每星期都来到这里帮助有需要的人。他说无家可归的祖母吉内斯说，吉内斯说，周末孙仔孙女来看他的时候，他亦会带他们来拿食物，他得到的食物券刚刚够他吃，所以这个尊严拓展项目真是雪中送炭，帮助了他很多。拿希德·亚尤布回忆说，他在遇到一位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之后，就决定建立自己的非营利组织尊严拓展项目。他说，
I would take the same exit to work, but somehow I ended up on the wrong exit. To my left,
阿尤布说他会走同样的出口去工作，但是有一天他行错了，他左边坐着一个坐轮椅的无家可归的人，就算红灯着了，他都不会停下来等红灯，他只是想赶快走。有一次这个人对他说了一些刻薄的话，叫他去找份工，他脚上面盖着一张毡，当他拿走毡的时候，他说如果他有脚他会找工作，他的脚被截肢。阿尤布觉得很羞愧，至今无法忘记这个人。拿希德辞去了底特律新闻自由报从事媒体广告的高薪工作，开始用自己的钱救助无家可归的人。阿尤布说，
This is where all the love and the passion came from.This kitchen.
阿尤布说厨房是爱和希望的来源。拿希德每星期在食物上的花费大约是300-400美元，他首先是花光积蓄，然后卖了值钱的东西，但是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于是他建立了自己的非营利组织，在几十名志愿者的帮助下在厨房工作，而收到食物的人都很感激。无家可归者费德里克·乔治·韦伯斯特说，
Food for the soul.For everyone, it nourishes just as good as medicine. You know, having a food.
韦伯斯特说，食物是一种祝福，心灵食粮就好像良药，有食物就能够令他们生存。无家可归者安杰利卡·布克说，任何人都可能需要帮助，你可能需要帮助，他更加是需要帮助，你无法选择，因为你永远亦不知道。拿希德不想停止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他希望将来能够建立一个收容站，教授人能够找到工作的课程，甚至能够为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儿童开设一个诊所。阿尤布说，
My advice to society, when you see a homeless person, don't drive away, just stop. Have a conversation.
阿尤布说他想告诉这个社会，看到一个无家可归者，请不要开车离开，请停下来跟他们聊聊天，你会发现你和那个无家可归的人没什么分别。无家可归者可能是某个人的妻子，可能是某个人的丈夫，亦可能是某个人的小孩子。即使拿希德可能无法解决底特律无家可归的问题，但是他正在用一餐热辣辣的饭改善很多人的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维替直安从密西根州底特律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发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系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